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往的几个礼拜都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思想到圣灵的工作啊。上一次呢，也许大家都还记得，我们读到一段非常让我们受到鼓励的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节，因为彼得的讲道。我们在第二章的41节里面看到，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呢，受洗的人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呢，我们发现说，一个出生的教会在那个之前是没有教会的，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教会开始了。这个教会做4件重要的事情，也许大家都还记得哪4件重要的事情呢？在第二章的42节里面，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早期教会做这4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一个教会一定是注重神的话语，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弟兄姊妹的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领受圣餐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注重祷告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也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以前，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2、13节里面讲到有两段非常重要的话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那里，他讲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这12节讲啊，那你就想耶稣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但接下来他讲了更加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也许你说，有的人说啊，耶稣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呢？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有的人说他不是。为什么？你总共跟随你的就12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叛徒，等到你上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都走了。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这群信他的人因着他所做的可以让我们的罪蒙赦免，并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这里他说要让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并且在14章的13节，约翰福音14章的13节这里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啊。14节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要学习在主耶稣面前求，求他让我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但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国度的缘故啊。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你看到
他不光是对最早的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那120个人，也不是对因着彼得的讲道领受神的话语那个3000个人。今天把我们的眼光看到在圣殿的门口，这个在每门口的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本身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这里我们读到，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啊，上圣殿去。在这里呢，我们明白这个伸出是我们和合本翻译中文的翻译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呢，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是 at the time of prayer， 就是是祷告的时候，而且他说 at 3 in the afternoon， 就是下午3点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时刻，一个时刻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他要到圣殿里面，他已经献了晚祭，并且也是他们到圣殿里面有这个一起祷告的时间。虽然彼得和约翰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作为他们的主，可是他们还是到圣殿里面遵循他们原有的这个犹太教的律例去圣殿里面去祷告啊，这是第一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啊。后面他说这个括弧里面他说那个门名叫美门，然后他说这个人呢在美门口，他就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在这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这个人呢，这个人已经很多年他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自己没有能力，他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假如你去思想一下啊，你去思想这一个人，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hopeless， 没有指望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去读约翰福音有2处的经文，那么给我们略微有一些的提醒。首先我们说圣殿的功能是提供给人去敬拜的，也意思就是说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希望可以被神来接纳。可是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翻到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啊，约翰福音的第5章，大家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在这个池子叫做什么第5章的第1到第2节，他说耶稣上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什么？叫做毕士大。大家都知道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在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有一个医治的功效，有一个医治的功效。所以呢他说在那里啊，大家读一读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5节，他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假如一个人病了38年啊， 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假如一个人不要说病了38年，他或者病了3年，或者病了8年，更不要说病了38年，他的精神的状态是怎么样呢？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他的精神的病态比他身体的病态更加的严重。接下来耶稣跟他之间的对话就已经表明了他对自己已经放弃了，因为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在约翰福音5:6，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感觉到无助，他对自己放弃。这是约翰福音5给我们看到，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这一个人，他的身体的状况、精神的状况，可以从他我们去看在美门口的这个瘸子他的无助的状态。大家也不陌生，在约翰福音的9里面提到一个天生出来就瞎眼的人，大家还记得吗？也许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的9，就是讲到这个人。他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9:1。然后呢，门徒就问耶稣，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假如一个人生来是残疾的，无论是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这个瘸子，还是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一个人，还是美门口的这个瘸子，他是可以说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到圣殿里面，很多人到圣殿里面是去敬拜，完成他们宗教的礼仪，可是他是放在这个美门口，他是被排斥在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的位置。那么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当他在美门口，他就跟美门口的这个建筑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 contrast 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假如你去买一个房子啊，你看到有一些这个 real estate 的他的那个描写，他说，哦，这个房子建造的多么的豪华，他说这个房子里面它的柱子是好像这个叫做 Corinthian pillar， 好像哥林多式的柱子。那么非常出名的犹太教历史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约瑟福斯，他就描写美门的建筑，他说这个美门的建筑啊，它高大到一个地步，他说远远优胜于那些镀上银子或金子的门。不过在这个高大的柱子下面，却看到这个微不足道的这样一个的瘸子。那么大家想一想，当他去乞讨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他要求进殿的人周济，然后3节他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但是有人就讲，其实当他想要让他们周济的时候，你想想看，他被摆在美门 圣殿的门口，摆在每门口，他要问人来周济，可能一天有多少人周济呢？可能有成百人、上千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他也习惯了，他也习惯了，人生就是这样，反正就是 take chance， 有人可能会给钱，有人可能不会给钱，给的钱也不会多，也不会改变他的人生，所以人生就好像这样。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希望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就好像这个瘸子一样，就在这个美门口。可能有人说，我不是啊，我不是一个讨饭的，我都已经预备好我所有的退休的费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吧，就是 Memorial Day Weekend 啊，过了以后啊，我看到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在Louisville， Louisiana 啊，在 Louisiana， 他说有一个退休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女生，那么他就在那个 Memorial Day 啊，他在那天去超市，大家都知道 Memorial Day 很多地方都是关门的，但是超市是开门的。他去超市那一天呢，他说当地非常的热，他说他去到超市的 parking lot， 就发现最吸引他眼睛的是一个90岁的老人在门口推这个 shopping cart。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我们在超市，在supermarket， 在 Costco 完了以后，一定要有人把这些分散的这个 shopping cart 要集中，以后要推回去。所以这个主持人呢，他就发现最吸引他眼睛的是一个老人90岁在那里，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 shopping cart 要推回去。所以他就问了，他说你几岁啊？他说我90岁。他说那你为什么在这么热的天要做这一个工作呢？他的回答，他说 To eat, to live。 原来这个人是一个退伍军人，是一个 Air Force Veteran。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啊！你今天 Google 这个 90 years old veteran shopping cart， Google 你马上就可以找到。但是我是因为已经看了这个故事，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推这个 shopping cart 呢？他说 to eat to live。 他说因为我现在拿到的 social security 是1100块，我的每个月的开销费用是2500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gap。 所以呢，接下来他就说，这个主持人呢，他心生怜悯之心啊，他马上回到家里面，就去有一个网站叫 GoFundMe， 上面呢，他就申请了一个账号，就告诉大家，想不到在24小时以后啊，你知道他募了多少钱吗？差不多20多万。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这个90岁的退伍军人，他说我有20万可以给你。这个人不相信他，以为是一个 scam。 所以这个人做什么呢？这个主持人就把这个老人家找到警察局，他说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必须要相信你的 local sheriff， 然后就把这个钱给他。但重要的是，他说 K 给他这个22万呢，后来总共 total 大概是22万多，给他这个钱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这是你的选择，你现在有20万了，20多万了，接下来是你的选择，因为你告诉我我为什么推 shopping car， 说什么 to eat to live， 你现在有20多万了， it's your choice， 你可以继续推 shopping car， 你也可以回家待着享受你的晚年。你知道这个退伍军人的回答他是说什么？我的选择是什么？继续推 shopping cart， 那样我才会感觉到有安全。你想一想，这个退伍军人跟这个美门口的瘸子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进一步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跟美门口的瘸子跟这个退伍军人都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人生都在寻找盼望，我们希望说有一些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从没有指望的情形里面变得有指望，可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人生里面得到的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也许让你的生活有改善，但不会让你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从第一个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就是说他看到彼得和约翰，他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去看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去看这两个耶稣的门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啊，第四节，我们刚刚说第三节，他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但是第四节他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指望得着什么。在这里首先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啊，你对人看的那个眼光啊，你的目光是建立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吧？我们刚刚就是说那两个人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啊，那个瘸子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盼望的，所以他其实不会真正的去看彼得和约翰，可是这里彼得却定睛看他。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他真正用心去看这个有需要的人，他定睛看他，并且彼得说你看我们。其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彼此定睛去看，都应该彼此定睛去看。我可以告诉你啊，在很多年以前，教会在礼拜六早上有祷告会的时候啊，那么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陈牧师师母和我们一起在早上祷告的时候，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常常有一个老人家他到我们中间，他就住在附近，然后走来。但是呢，他常常批评我们，假如师母还记得的话，他常常批评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但是他又跟我们一起祷告，他的批评是真诚的，他的祷告也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说 他因为批评我们，我们没有去定睛看他。后来你就发现说，当你定睛去看他的时候，他也会定睛的来看我们。其实彼此互相观看的这个过程，就是关系建立的过程。这个老人家他有的时候在这里，有的时候去 Vegas 也去那里参加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们的态度都有改变了，他会写一些的书法，所以呢他就写书法送给我们，假如师母还记得的话。彼得的回应是要这个生命里面有重担没有指望的人去定睛看他，但是他同时也去看这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接下来彼得就讲了这一句话，是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经文。第六节彼得说，首先我们看第五节，他说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然后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句话太伟大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今天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说你放着把自己放在家庭的里面，放在朋友关系的里面，我们常常可以问说，你可以对你的家人给他最多的是什么？给他最好的是什么？给他最多的是什么？给他最好的是什么？彼得这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有什么呢？彼得当然他是贫穷的。假如你去看《使徒行传》或者看保罗书信，你就会发现说，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贫穷的。所以使徒保罗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到各个地方，他到各个地方的教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募集金钱来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圣徒。确实彼得是贫穷的，但是彼得却有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富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但愿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可以说，我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唯一有的就是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也许你会发现说，我们假如回想到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人一个人呢，整个得着释放，得着自由的那个时刻，就是得着主耶稣基督。可是慢慢的，你在人生的境况里面，你被你所有的东西所缠绕了，以至于你慢慢的忘记了主耶稣基督。英国非常出名的新约学者 F.F. Bruce 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个历史的故事。他就是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两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一个叫做 St. Augustine， 另外一个就叫做 Thomas Aquinas， 非常出名的。 OK， 那 F.F. Bruce 他就讲到这个历史的故事。他说在 Thomas Aquinas 所处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教皇叫做 Innocent， 他就跟 Thomas Aquinas 说，他说我们再也不需要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从一个非法的信仰，在主后三世纪以后，313年以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合法的宗教。后来呢，假如你去看教会的历史，教会有什么？教会有权力，教会权力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让皇帝做不成皇帝。教会有很多的教产，教会有地，通过建立修道院，他占了很多的地，有很多的建筑物。所以教皇 Innocent 对 Thomas Aquinas 他说，我伟大了，我有权力了，我有金钱了，我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再也不会像彼得，因为彼得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的教皇 First Pope， 所以他说我再也不会像我的前辈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可是你知道 Thomas Aquinas 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是的，你是没有缺金银了，但是你也不会像彼得那样说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你其实可以思想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至宝。今天假如你要想要把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耶稣基督，那么你可能就缺少了人生里面最大的祝福。其实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唯一的祝福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他就很清楚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唯一的福气就是有主耶稣基督。圣经的教导里面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唯一能够所靠的就是靠耶和华，靠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假如大家跟我一起啊来看有几段的圣经的经文，那么就很清楚的知道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呢，也许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诗篇的第二十篇啊，诗篇的第二十篇，二十篇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讲，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立得正直。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智者在这里说，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冷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说教会的危机到底在哪里。我讲教会的危机不是只是讲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危机，普世教会的危机不是在外面，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假如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使徒彼得他 讲到的那个信息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2000年前这个世界是这么败坏，今天更加败坏。但是教会的危机不在外面，教会的危机是在里面。假如我们今天忽略圣灵的工作，假如今天我们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说，就是像世人常常说的，我活在当下，我今天过得最好。那么其实保罗他早就已经讲了，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保罗特别讲到什么，他说假如没有复活的话，对不对，假如没有复活，那么基督也不复没有复活，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就过好今天就算了嘛，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让我们从彼得的回答里面，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人生的光景，我们都可以像彼得这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有没有金银呢？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金银。有没有金银？一定有金银。可是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里面他讲的这一段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啊。你今天就算有金银，可是这些金银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第3章第7节到第8节那里他说，那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虽然有金银，金银对我来讲不过如同粪土一般，但是我今天真正所有的是什么？是有耶稣基督。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就做了这一个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他接下来做什么。第七节他说，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相信弟兄姊妹多少都有些医学的常识，假如一个人他假如几十年都没有走过的话，或者说我们动了一个手术是吗，在病床上面可能躺了有几个礼拜，是没有可能叫你马上起来就可以让你走的，是不是？你一定要通过什么？通过你可能要去 rehab center， 然后你要他们可能要给你一些什么物理的治疗 physical therapy， 然后慢慢的扶着你走。可是你看到在这里神的医治却是多么的奇妙，当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他立刻健壮了。但最重要的不是他身体上面的那个恢复，更重要的是什么？他里面的生命的复原。弟兄姊妹，我但愿你这里啊，你特别看到这个第八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个原来没有敬拜神的权利的人，现在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敬拜他，可以赞美他。这是彼得看他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在美门口有另外一群的人，就是这些人原来他们作为旁观者，可是他们亲自见证了这个瘸腿人生来就瘸腿的他的被医治的一个特别的见证。第九节第十节他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们在这个十节的经文里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同样的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一个的思想。第一，我们看下一个。第一，我们是否有如同这个美门口瘸子的这个处境呢？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瘸子一般？有人可能说，我很富有，我很健康，我什么都不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生命里面的 hopeless，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里面的困境，而每一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生命里面的难题。我早上的时候，我跟那个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分享了，我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我的 YouTube 上面就跳出有一个这个纪录片 documentary 啊，是大陆拍的这个纪录片，大家有听过这个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说后浪就是比较年轻的，前浪就是比较年长的，是吧？在过去很多年，他就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都死在沙滩上，就表明，所以呢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啊就叫做前浪。前浪就是描写中国大陆现在老龄化的社会，大家都年纪大了，你哪里有 hope 呢？你哪里有 hope 呢？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 search 一下，这个纪录片叫做前浪。前浪他其中一个，他就是说有一对夫妇，他们都90多岁了，他怎么样去寻找他的希望呢？一个95岁的老人，他想通过去学习开车，因为大陆的公安部他现在可以说你管你多少岁你都可以学开车拿驾照，所以他希望可以通过拿驾照，他说我有了驾照，我买了车，我就可以到处玩，我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好。这是他人生里面的希望。他的太太虽然生病了，但是他说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玩，我到处可以去玩，这个就是我人生里面的盼望。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学到的信息，假如你 就好像美门口那个瘸子的处境。那么你真正的指望到底在哪里呢？你生命里面最大的奇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所唱的那个诗歌说，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就是得着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至宝，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做过客，耶稣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你是彼得，假如你是彼得，今天假如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群信徒，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会改变别人的生命呢？我们今天我们那个 John 弟兄啊，他没有来，因为他跟着我们 Montreal Park 的那个就是他的教授去了 downtown， 叫做 Dream Center， downtown 有个地方叫做 Dream Center。 这个姊妹是北美华城的教授，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都是一生都是做律师，但是她现在读了神学，在华神做教授。她说她从来，去年她跟我们分享，她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在家里面从来没有 assemble 过 IKEA 的家具，从来没有真正去煮饭给人家吃。可是他在前年去到 downtown， 叫做 Dream Center， 就是给 downtown， 大家都知道 LA downtown 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就是 homeless。 他把自己摆上给那些 homeless， 也就是当他定睛看这些人的时候，拉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们行走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我们教会在很多年以前，在疫情前每个月都有一次师母带着弟兄姊妹去当趟做这个 homeless 的事工。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吃，最重要的不是周济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跟他们一起祷告。假如你是彼得的话，弟兄姊妹，你周围有没有像美门口瘸子那样的人，需要你去改变他们的生命？第三个，假如你是围观的百姓，你会不会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只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又发生了一件两件的新闻，会不会对你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而成为你对神的敬畏之心呢？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美门口的这个故事，但愿我们因为圣灵的带领，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改变，对我们服侍他人的心态有改变，也让我们的教会因为圣灵的带领，可以在更多的人群里面做生命改变的工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给别人。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靠车，也不要靠马，而只是单单的靠耶和华的名。让我们不是说只是做善事做好事，而是因着你的名，让更多的人的生命得着改变。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